New MC。
本期凑近点看由你最不会忘记的人赞助播出。死亡并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都市打工人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曾经不怕死的胖子。
我是包江浩，一个继续向死而生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个在反复理解生命的中年人。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等待会让你的打工日子非常难熬，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拼音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和打工人们一起摸鱼。我这几年其实有一个自己不易察觉的变化，但最近被我察觉了。就是我以前其实没那么怕死，好像随着这个年纪这个变大的这个过程，我比以前要怕死了。
你是哪个瞬间察觉到你就
突然
觉得怕死？
人啊会莫名其妙在某些时间点你会思考一下死亡，就可能因为什么动机，不知道 randomly 的，就是你会因为某件事情触发一下，然后你会思考一下死亡。我曾经在这最少是从十几岁到那个就从我叛逆期到后面可能三十岁之前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始终都没有内心的恐慌
啊。
就你可以大概理解为我从可能十四五岁叛逆以来啊，就是一直都有点那个混乱爱好者的状态，就我有点希望这个世界就啊爆炸乱掉。
这个就是你小时候看水浒传你始终觉得自己是梁山好汉，你长大了之后才意识到其实你是水浒传里面那个被什么李逵随手杀死的一个路边的百姓，你知道吗？
包江浩，你不应该是啊八十万禁军包总教头。
林冲也太惨了，我林冲简直是整个小说里面最惨的几个人之一。我还是说什么浪子燕青嘛，就是
也挺痛的，浪子燕青也挺痛，也挨了一些苦。
但是对吧，可以去见李师师啊。
有你这小的细节真的厉害的。
什么小说在你这儿总能找到一些桃色角度，
都是金瓶梅，谁都是金瓶梅。
觉得是这样，就是小时候我们在思考死亡的时候经常是拿第三人称看，没什么痛苦。
也不完全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我从那个可能十四五岁那个就青春期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的厌世情绪都很强。
原来李挺当年也是个 emo 男孩，
就是
你的叛逆阶段嘛，你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也是希望跟这个世界过得不一样，对吧？
对，就你为什么叛逆，你总觉得这个世界垃圾所以你才叛逆，这个世界好的不得了你不需要叛。
这是一种你从小对自己一种天降大任的幻想，就是我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会为这个世界所带来改变。每一个人小时候都觉得自己是那个被选中的孩子，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你也会觉得我是带着使命来的，所以说死亡这个东西离我很遥远。
我和你还有稍稍有点区别，就是我的感受呢是这个世界垃圾，所以我不值得为它变得很守序正直，我应该快速的在这个世界里闪耀炸掉。那个时候不是有一句很有名，就是 Live fast die young 嘛？
对对对，这就是 die young 的概念。你
对对对，然后你想的那种老了以后那种就是磕磕巴巴啦，插的管子啦，
die old 就显得非常的世俗。
而且我们青春期的阶段里面这个耳熟能详歌曲就是 If I die young、
对对对对
对吧。
但是呢就是就算live fast die young， 但是我并没有die。其实大家知道正如我之前那个微博所说的，就是我是想发疯的，可是我内心呢实在是就我的本质啊不够疯，导致呢就是我是一个这个不抽烟不喝酒，对吧？也
对
夜店完全无感，对这个世界所有的那个危险的事情 提不起兴趣，就
健康而茁壮成长的小胖子。
对，就是很想发疯但是太健康了。
在李挺遇到工作之前，我们三个人里他应该是最长寿的那一个。
对，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可能所谓的这个发疯的方式或者是最狂躁的方式，就是没日没夜的熬夜去打辩论，但这个方式实在很难让人就是死的带不掉，你知道吧？我也想带，带不掉。
因为辩论赛不能打一年吧？
就我，所以我就很好奇，我一看我是这个状态，就你们就不管以前现在，你们怕死吧？
我其实我小时候就和你的状态很像，就是我觉得死亡是一件离我非常遥远的事情。就我对于这个世界，我感觉我跟他格格不入，那么我就可以跟这个世界轻松的做切割。所以我离开这个世界是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小时候是这么想的，
就你跟这个世界的这个 attach 非常低，
非常的虚弱，我跟这个世界的连接非常的虚弱。随着长大以后，我突然我意识到的事情是，可能我还没有很害怕死亡，但是我越来越害怕痛苦。
对，就害怕这个肉体的精神上啊，就是被死亡所折磨。
对，就是你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接触到死亡的那个过程，开始了解到死亡的那种痛苦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是更多的是害怕那一种过程的上的痛苦。
但我猜测包江浩应该是怕死的。
李挺问这个东西你怕不怕死，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只要你是个人类你就是怕死的。
对，
因为只有怕死的基因才能够被保留下来。
就如果你不怕死，你不会录这期节目。
原始人时期是硬刚剑齿虎的，单挑猛犸象的那些不怕死的，他们的基因都不太容易被保存。
嗯，
他们都成为盘中餐。
你只有对死亡有敬畏的这群人，才有可能他们的基因能得到更多的相应的延续。然后第二块，我是觉得就是你问一个人说你怕不怕死，大部分人就是肯定是怕的，哪怕有跟你说不怕的，我觉得也是有比较急的。你就这么想啊，就是刚刚江哥讲的是痛苦，我说的是一个概念叫未知。你去一个新公司上班你都有点紧张，更何况你到那头去报道，
就紧张的同时我会有点开心，就我每到一个新环境多多少少我内心是有一点点激动的。
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你那个是在一个可控的未知的环境里面。
对
对， 那是一个 tangible 的 visible 的世界。
对，你是可预想的未知的
一个世界。invisible 蛮吓人的。
这个那个世界是什么，它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世界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我就说嘛，你去个新公司上班，你就是今天如果是个 I 人对吧，去了一个不认识朋友比较多的局，你都要紧张紧张。你跟我说你到那头就是完全是不害怕的，我觉得是不现实的。所以就这个东西肯定每个人在内心都有根植对这个事情的恐惧。
嗯，我觉得李挺更多问的是你到底害怕的那个点是在哪一个画面上。
都怕都怕，你想到痛苦也怕，你想到未知也怕，
就是前面也不行后面也不行。
对，你想到和一些人分别也怕，都会怕。
对，
你们就不会有这种说如果明天，就我那时候的想法就经常会有这种念头，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
嗯，
也还行也还行。你们不会有这种冲动？
不行，我不能接受世界末日这个事情。还是跟我刚才害怕死亡的那个可能说重心有关，就我害怕的是死亡的痛苦。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看世界末日是那种陨石砸向地球，大量的碎石开始往地上去，
进入冰河时代了，然后你在那，
你都不一定活得到那会儿。
一个弱小的江哥在那饿死了，
你还进冰河时代，你可能就哭哧直接被砸成碎片了。
对，
你当
时被砸死了，
砸一定要砸在美国，怎么能砸在中国呢？不可以，
这都是早晚的事，世界末日。但我害怕的点是在于陨石没把我砸死，但是砸断了我的一条腿。我被迫以另外只有剩下的一条腿的残肢，
那这个陨石可能小了点，
迈入冰河时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恐怖的。我觉得就是世界末日的点，就只要但凡是这个死亡不是一个响指的瞬间。
你这个说 我可以理解你，就是 to be honest， 就算我是期待世界末日的，我也不希望明天是那种我要跑然后全世界变僵尸那种。哎呀，我觉得我知道，我想过这个场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突然一下你们现在外面的世界全部僵尸了兽化了，
一定会想过
你怎么办。来，我先问包江浩你怎么办。
不知道。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是生存狂，他是有这个爱好的，
有 B 站蛮多的，
你马上对你马上就是出现在这个情况，他会有一套应对方案。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但凡你没有这方面的爱好，就是想这方面的事情，大部分人的想都是杞人忧天那个状况，对吧。
就我现在举个例子，你现在跟我们录着录着，等一会儿你们楼下就全部变僵尸了，你怎么办？
那这期也得先录完啊。
对，播客不能停，播客不能停，
不然僵尸下去听什么？
对，不然僵尸
里的东西都学到了。
去年我最喜欢的美剧《最后生还者》。
嗯
啊，对吧，就根据那个游戏改的嘛，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被丧尸所包围了，然后它当中有这个一个生存狂的一对 gay couple， 这么多年就是相濡以沫，通过他们的那个构建在一起，然后最后不得不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相互要去离别。
嗯，
在那个场景里面你会发现，就是即使全世界变成僵尸都是一种常态，你依然对于当中的就是你能抓到的东西是有不舍的。
那江科呢？
对，就是沿着小包这个说法，我回想到脑里能浮现的所有那种末日生存相关的电影，包括什么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 I'm Legend， 我是传奇。
对，我是传奇。
也是他跟他一只狗然后住在一个巨大的防空洞里，或者我之前看过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芬奇嘛。
啊，对的，
也是一位对天文学家，然后他跟他的机器人然后捡到了一只小狗。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当你发现世界爆发僵尸潮的时候，你身边还有没有一个具有活物意识的人陪伴你？如果我有，我就会尝试的，
就容易活，
就会容易，至少我会有活的意识和活的冲动。如果没有的话，就如果我就是外面都是僵尸，家里只有我啊，那我就要进行打不过就加入的这个逻辑，就主动出去送。
对，我的心态和江科有点像，就是有两个动因啊。第一个是我之前玩过一个，你知道那时候 iOS 上特别火的一个游戏，就是末日生存。
嗯，
然后就讲说这个世界变僵尸了，然后你怎么好好的跟你这狗活的。我跟你说 Cass 玩的可有劲了，玩到后面太累了，哎呦，
就很累，
一直了。
对，
就它是一个周而复始面对僵尸不断的去创造物资的过程，太累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那时候看釜山行，那时候就觉得哇，跑啊挣扎怎么样，最后你谁都逃得过，对吧？然后我再想想我的体力，我想，哦，算了算了算了，就是想就想想就觉得，哦哟，我还要从这个地方跑那个地方，哇，怎么上上下下找食物，哦，省，我加入你们好吧，你来咬，快，现在就咬，
要不是现在
带走我，
咬这儿，大动脉在这儿。
你要是变成了僵尸啊，应该是那个《求生之路》里面那个叫什么邦尔，
哦，
对，就是打了会爆的那种僵尸。我那个上学的时候玩《求生之路》都觉得吓得要死，那看来这个。
反正清明将至啊，这集呢我就找这个机会也是特别巧，我们来聊聊看死亡这件事情。
嗯，确实没聊过。
我刚不说嘛，我以前不那么怕死亡，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自己的分析出的结果还蛮独特的。第一个呢，是以前啊我的生活非常不如我的预期。
哦，
就是就跟包江浩那个刚刚说的状态有点像，我觉得我应该是个厉害的人
啊，
但我不是，这个世界不行。然后呢，我既然没有被得到满足，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如我意，我离开他又何妨？
你小时候戏还真的蛮多。
他小时候就是典型的哈克南公爵成长史，
非主流悲伤文学，你知道吗？整天感觉悲伤逆流成河，然后睡醒感觉梦里花落知多少。
小四的书还是看了不少，梦里花落知多少倒背如流。
会有悲伤的天使替我守护你，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不配，然后就是在自己独自沉醉，对吧？酝酿自己左手年华右手倒影。哇，
你
没少看，你是没少看，你一定有没看我不知道。
然后我相比现在为什么我可能更怕死了，在这个象限里面，是我意识到我已经逐渐适应了我就是比较垃圾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的期待已经就大梦想已经早就放弃了。
嗯，
那什么在支撑我的生活呢？就是那个小小的满足。比如说以前我会觉得吃饭这件事情就是吃饭，今天吃到全世界最好的饭那才是最牛逼的。现在我不会了，我知道世界上最好的饭大概就那样，所以我每一顿饭都能让我开心。即使杭州电子厂的食堂，如果今天啊，最近那个杭州电子厂食堂龙江猪脚饭又啊重回行列，让我兴奋了好久。这种小小的这个满足感，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啊，虽然不能实现很巨大的成就和巨大的满足感，
嗯，
但是每一天小小的开心唾手可得。就一旦我这个期待降低了，我的生活好像也多姿多彩。 今天龙虾猪脚饭，明天肯德基疯狂星期四，
你就感觉每天只要一睁眼，这个成就奖杯啊就一直在那刷，然后就感觉活得很多姿多彩。
就你人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生命看得很轻，因为年轻的时候会为很多这个宏大的或者是自己觉得更加崇高的事情所感召，这也很正常，
嗯，
对吧？就是你对这个事情觉得这个若为自由故啊，对吧？两者皆可抛。
现在想什么自由？
对的，
先把两者拥有了再说。
还是先吃龙江猪脚饭，对吧？年纪大了之后就会出现，就是还是这个一茶一饭，一气一会
啊，对，
都值得你去期待。
是的，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年龄增长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状态。那你要是说的这个不浪漫一点呢，那就确实是你现在可能身体里面的一些激素变少了，就是没有那么上头了，这就不浪漫的。
我不承认啊。
然后，但是你要说的浪漫一点呢，那就是其实你对于这个世界里面呢，自己有了自己更多自处的定位。
我就只配龙江猪脚饭，
龙江猪脚饭蛮好的。
对，你们
这
些定位啊，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怎么样的情况是让你自己会觉得愉悦和快乐的。
对对对，就是我懂得了如何。愉悦和取悦自己，
对，你不会为某一个宏大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什么宏伟的缥缈的事情不再作为这个蓝图当中的一块拼图而存在，对吧？这是不同的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很像是人在三十是个很有趣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当你到达三十岁，你跟自己相处三十年之后，就是一定程度上你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你自己，于是乎你知道如何让自己开心，Please yourself，
因为你马上就要不惑了嘛，你现在是刚刚而立啊。
对对对，
小时候我们对于那个所谓的宏大叙事，就像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在一个巨大的战争迷雾的远方右上角有一个灯塔，你就只知道要朝着那个灯塔去，过程和那个路径你是没有概念的。然后到了三十岁的时候，突然就好像有人把那个地图界面切出来了，然后你看到了你周围原来有很多的鲜花和小草。
就是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好像小时候啊，我们的确也是孙悟空啊，手上也会一些这个各种法术，然后呢你就觉得我是孙悟空，我不应该干天庭吗？对不对？
我叫你定你怎么不定呢？
对，玉皇老子给你弄下来，对吧？哎，就是什么蟠桃会给你打翻了，长大才知道蟠桃也蛮好吃的，
还得是龙江、
啊、
还有仙女呢。对吧？哎，玉皇老子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什么输在你们雅典里都是金瓶梅。
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这种小小的快乐让生活慢慢变得不雄伟但是可控又可爱。
嗯，
然后它越是容易满足了，越是让人觉得它可爱了，你会觉得失去它有点点害怕。
对的，
对，
你会珍惜它。
对，
对吧？然后这是一种，这是一个象限。另外一个象限是我小时候，我尤其最不怕死的时候可能就是读大学那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刻是我极具未来可能性的时候，就是我的生命充满张力。因为我觉得我离开学校之后，你怎么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必然要成就一番大事。
我不能说一定，对不对？但是只有这个可能性的嘛，
是有极大的可能性
啊，是吧？看我天之骄子，对吧？长得还行啊，有点胖，对吧？一看就是未来的可造之才，对不对？
一表人才，一表人才，一表人才。
可是，在你这种前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你不是更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吗？
哎，因此，如果我死在那个瞬间，你不能说我一定不是人才啊！我只是死得早。
这个角度我没想到的。
就是，但是
你这个思路还蛮奇特的。
嗯，
就是只要这个越早完结，就有越多的可能性。
不能太早，太早你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展现出来。就是在二十几岁那个当儿，十八岁到二十几岁那个当儿，哎，你发现熊熊有一点点才华，对不对？还有一点点那个光芒。
嗯，
那个时候所谓对死亡的不害怕。不是真的性，我觉得是一种假性的不恐惧。
嗯，
因为什么呢？你当时是在一种就是自我陶醉的当中，带了一点点这种，比如说有点雾霭啊，或者是昙花一现啊，或者是就是这个樱花绽放就飘落啊，就是这种的一些思维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是一种对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一部分。你希望把这个璀璨的终点写在你自我陶醉的顶点之上。
嗯，
对于这种就是认识的不全面啊，让你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些迷思，觉得生命不珍贵，
会有一点比较极端的一种假象。
是有，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假性的恐惧，本质上来讲就是你还没有看清楚死亡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回事，
对，
你的 focus 的点没有想死怎么样，你只是觉得自己很璀璨，应该在停在这个瞬间而已，
对，
是一种想永恒的沉醉，而不是对死亡的审视。
是的，是的。然后呢，在这个中间有个特别关键点，就是内心底啊，还是有一个跟周初一样的好胜心，对吧？我也害怕未来一定不能实现一个厉害的我，一定不能实现一个非常牛逼的我，因此我觉得死在那边也好。而今时今日呢，呵呵，你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 死在二十几岁，你跟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你跟什么 NBA 选秀状元，对吧，你跟 NBA 冠军，你跟这个世界首富，差距依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为你知道未来有可能性，你不知道未来你的三十岁能超过他。
你这种迷思 不建议宣传我。
但是、但是今天三十多岁了，发现人家已经几经沉浮了。刚才包江河还讲说，看着电脑说，哎，这 Justin Bieber 是真厉害。
Justin Bieber 你看出名了，又沉沦了，又堕落了，
又翻出来了，
对，又再次崛起了，然后又这个有了新的作品了，现在俨然一副老艺术家的状态，对吧？几经沉沦是吧？一看我靠，比我们仨年纪都小。
就是现在差距太大了，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死啊，就是一个失败的终局，你知道吗？
也不是失败的终局，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也是对自己有一种这个不切实际宏大的要求。回头想想龙江猪脚饭，对吧？那也是很美味的，对吧？Justin Bieber 都没吃过龙江猪脚饭，我跟你讲，
大概率没有吃过。
那我打个电话问他，喂，龙江猪脚饭吃过吧？咋进的？
然后李挺知道 Justin Bieber 没有吃过龙江猪脚饭以后，觉得自己又能去死了。这个心态是很恐怖的。
我同意刚才包江浩说的，就是我所说的这种所有的不怕死，我自己觉得，就是你静下心来看，
都是假性的。
对，你虽然脑中有那个念头，但那都是概念。
对，
我不能确定我那是真正的不怕，因为当死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也还是会手抖，我也还是会，对吧，尿裤子，对吧，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生物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它就天然是有种不可抗拒的恐惧感的。我们的确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每个人，大多数人应该都不能英勇赴死。
我跟你说，所以我跟你讲，这是刻在基因里的，就是本质上来说，我们就是这一种对死亡有敬畏的基因留了下来。小时候就是大家对于有一些死亡模糊的认知，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种是你特别的恐惧，另一种是特别的无畏。这个本质都在于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小时候对于死亡其实是并不认识的。The Black Book 里面的那个老板演员就 Dylan Murray， 然后他有一场脱口秀里面反正讲了一个概念，说为什么年轻人总是咋咋呼呼的，就是哇哇哇，但是他说人到中老年的时候人会 mumbling， 就是人会就是
唯
唯诺诺的，唯唯诺诺的小声小气。他说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知道 death come to real， 就死亡变得真实了。
对，
然后你生怕哪一天你在那咋咋呼呼的，死神走路边突然看到你，哎，就你了，把你就给拎走了，
就低调。Keep the low key。
对，你希望自己保持低调，然后不尽量不要发出声音，这样就有可能不被带走。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段子，我觉得他当中有一种让人觉得很无奈但又很好笑的一个这样的点，实际上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死亡并不真实，你真的后面对他有认知了之后，你的敬畏也好，恐惧也好，可能会放在一个更合适的位置。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慢慢构建的过程。你说你小时候再怎么不怕死，老师上课跟你对个眼你都害怕的要不得了，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开始意识到就危险。
那是因为老师会把我爸叫来，我爸比死可怕多了，
因为还是一样的，你认识你爸，但你那时候不太认识死亡。
对
对
啊，某种程度上，你爸当时扮演了一定的死亡的代言人，
扮演了我的死期。
对对对，你在他面前哇哇就会被打，对吧？一样。
对，你在他面前可能从十五岁开始就忙不灵了，
就是一样的。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小时候七八岁吧，就是那种小学的时候会去老家老人那边去过寒暑假，然后因为我爷爷奶奶家那时候是住在常州劳动新村，是一个老人还比较多的一个社区，你听着名字就是一个比较老的地方。有的时候吧，就可能会在小区里面会有一些摆饰，那个些的年代呢又相对更早一些，可能仪式也会更隆重一点，就会在小区里面会有这种吹吹打打，可能有这个队伍啊，然后有这个敲鼓的，有这个有什么音乐啊之类。 我那个时候的概念很模糊，因为我并不太清楚，我知道可能这是所谓的一个仪式，也是一个死亡的仪式，但我并不太清楚死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吓人，因为好像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多少有点
讳莫如深，
不太对愿意去提及，
对，
所以每当他想起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怕怕的，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我并不知道我怕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嘛，就是你可能在偏小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对他的认识不完整，你可能过分的恐惧，也有可能就是过分的轻视，
然后你才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构建这些画面，去理解说为什么人会在死亡的过程中痛苦。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刚刚说嘛，那个时候会怕怕的，你稍微大了一点的时候，在家里面玩电脑的时候 CS1.5 1.6 对吧，就是暴露年龄大家应该都玩过，你这个一枪把别人爆了头，然后后面又有了 GTA 你在大马路上面拿着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开始乱开了，
那个时候你又对这个在游戏里面杀人放火这个事情你完全的
视如草芥，
对，视如草芥，
那真的是视如草芥，你想那个梗就是大家都是争做五星好市民啊，谁会在想你在做五星好市民的过程中这路上又多了几个逝去的人，不会有人关心这个事情，
对，你对这些东西有害怕吗？有敬畏吗？其实也没有，三国无双就是个割草游戏对吧，
对，
就是千军万马上来你把他们全部杀掉，
但你其实说其实这就是感觉到人们什么为什么开始变老了。我前阵子 GTA 在 PS5 上免费的时候，我重新把那 GTA 5载回来玩了一下，然后我投完的五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我开车的时候我在等红灯
那你这确实好市民，
放过手吧，放过手吧。
就之前不是形容过吗，就是一个人就是怎么形容他是一个遵纪守法，反正就是他在 GTA 里面都等红灯
对吧，然后
走斑马线，
脑子里头一阵闪回，就是我小时候玩 GTA 4的时候我可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五星好市民，我现在在等红灯，而且这个车呢是我自己的车
啊，是是，你这个说明你本质还是个好人，
对的。
然后但就是这种游戏里面的这个情况实在是出现的太多了，然后包括像各种影视作品里面这个死亡也出现的很随意对吧，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大家就记得那些大侠，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其实他们在很多的时候金庸一笔带过的地方就是又把什么几个人打了吐血，然后什么又去看已然气绝身亡，
对，我跟你说这个死亡那种尤其在这种武侠小说的那种高频出现，我小时候看这种影视作品的时候就有两大疑问，第一大疑问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电影里面都有床戏，
可能那个时候的风气更加开化也有可能啊。
我那时候觉得很困惑，因为那个事情对我也挺陌生的，我就觉得哎，他们怎么又老睡觉，这是什么电影都要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好看的，真是的。然后直到我看了《天龙八部》里面那个西夏皇宫，哎呦，看着人面红耳赤，不得了不得了。
嗯，
那时候你懂了吗？你理解了，
你也是还人在理解这个过程中开始学会了这些情绪。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死亡相关的，也在《天龙八部》里面，里面不是三兄弟结义了吗，就是乔峰、段誉和虚竹三兄弟结义，结义的时候他们喊了一句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结义的话，叫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当时我心中啊，当然没有英语没有学那么好，但是心中有一个 why 就为什么
为什么要
一起死啊，就这是什么好兆头吗，就是为什么想一起死的，我不理解，就是这个和发生大量床戏一样，在我心中幼小的我的心中留下了两大世纪疑问。
对啊，你这说的很对啊，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成长中的青少年，尤其从儿童阶段，死亡教育和性教育就是要去弥补的嘛，比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要好很多了，对吧，那个时候你不懂的东西不就是这两大主题啊，你刚刚很明确嘛，对吧，
对，
我到今天可能都不是很明白同年同月同日死到底这个图个啥，
就是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对吧，你今天就嘎这了，我就一定要
跟你一起嘎陪葬，
不是跟你一起嘎，就是我不是他的逻辑叫做我今天就不会让你嘎在这儿，让你嘎在这了我也得嘎，所以咱们就一起 对吧，就是
连坐的，
他其实是要表达对兄弟三个人我们是同甘共苦的要活一起活，
对的，
最苦的那个就是死我们也一起扛，
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种对于极致的表达，
这个表达其实跟李挺刚才的那种人生在辉煌之间直接就画上句点这个方式是直接用死亡来画句点有点像，但是艺术是可以夸张的，你那个思路自己夸张就有点太夸张。
哎，等一下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天龙八部里面 乔峰死了，后面那俩也没去死啊。
杨现在不太真切啊，我记得原文是乔峰死了，然后那两个应该是试图自杀被拦下来了。
这么虚伪啊，后面一个去当皇帝了，一个去当什么逍遥派的这个掌门，都去逍遥去了呀。根本这俩肯定没死啊，就他发誓的时候没说这句是吧？
我印象当中他们好像是试图这个跟着去死，但是被拦了。
好，请把这个话题留给来头来了，让他们在后面的节目里解答一下，
剖析一下三兄弟结义时候的附加条款。
正好从法律思维，合理。所以你们看，就是小时候死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状态是高频的出现，但它出现的非常的虚浮。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认知死亡是一个过程，你们都是在多大年纪的时候就是开始参与过家里面的一些葬礼？
有第一次正儿八经有意识的是我六岁的时候。
嗯，
我现在都说不清楚这位老人与我的关系是什么，但当时我产生了，就是我在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基督教式的葬礼，就是会有那个兄弟姐妹福音会来帮他
在教堂里的
念念
那种吗？
不在教堂里，也在家里
啊，
但是是教会的人来，没有那个就是唱佛念经那种的。然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看圣经，因为他们在做他们的祷告或什么之类的时候，我那是第一次翻开了圣经，然后对第一页的那个内容觉得这么厉害，他说有就有。然后真的，我当时的心态，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晰，我对小时候很多记忆很清晰，就是我其实并不大清楚这位老人和我的具体关系是什么。
而且你也太小了，
太小，
你可能也不太清楚的。
对，不是六岁你会有画面和碎片。
不是，你们相信我，我小时候的记忆是非常清晰的。哦，我在当时就很明确，我并不知道我跟这位老人的具体关系。因为这是类似是我外婆在网上的一个，就
什么外婆的兄弟姐妹之类的，就是对对，你可能就确实不是很熟了。
对，但是呢，在这位老人被送往就殡仪馆出殡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他给我递了一块糖的记忆。
嗯，
然后我开始哭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听到后面我妈妈和我那个大姨他们开始，哇，李挺还是很懂事情，小时候的都你看，就是跟这个我就不记得怎么称呼这位老人，就是什么太奶奶，哎呀，那个他也记在心里。但其实我当时那个状态是有点幻觉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很难描述，我在那个氛围中被感染的产生了这个记忆，但我不确定我的记忆是不是真的。
嗯
啊，
但我哭了。
我好像跟你差不多年纪，差不多也是。我已经不记得是几岁了，但是也是差不多特别特别小的时候，也是我外婆的一个长辈吧，是外婆的爸爸，就是可能第四代往上的一个亲人去世了，然后我去到外婆的老家去参加那个葬礼，然后那个画面呢很奇怪，因为在那之前我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总会有两个一定会有的东西，一个是会有好吃的饭，第二个是有游戏机玩。但是那一趟出去呢，我就感觉特别奇怪的是，第一没印象吃着什么东西，第二是没找到游戏机。
那的确是不大合适。
但是我完全没概念。
对对，我知道，对于小时候你是没概念的。对，
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场合很奇怪呢？第一个是在逝者的棺材前面，我外婆哭得特别厉害，哭到站不起来，然后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好像跟我平时去过的任何场合都不一样。然后那天晚上可能有老家的长者在那守灵，然后我不知为何我就在院子里头瞎逛，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碰见了守灵的人，那个守灵的人穿着一身白在那旁边就是坐着，也不说话也不走路也不睡觉，他就在那坐着，然后那一瞬间我被那个灵堂肃杀的那个氛围给惊到了，不是吓到，
就跟我一样都被这个氛围给
对
给压住了，
感染
就给真的是会压住。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可能是我最早最早对葬礼的一些碎片化的影响。
我刚刚说那个六岁就那位逝去的可能是我太外婆或太太干外婆之类的 老人，他去世那个我还真的是，就是我虽然记得很多情感和当时的感受，但是那个对我来说是不确切的。
嗯，
对我真的产生冲击的是我五年级，那是我第一次接到死讯。我在学校里上课，这时候我堂哥来了，这件事情出现就有点不合理，因为正常就是你知道你不会有堂哥来学校接你，你知道吗？
嗯、
就是正常都是你爸、
一般
你妈、
父母啊什么
的。对对对，就是他出现在学校，我是第一反应，嗯，好奇怪、啊，为什么我堂哥会在我学校、啊？就是因为但我堂哥比较大啊，就是比我大好多。但我的感受就是那一刻我就已经有点觉得
不对了，
今天不太一样，嗯、今天不太一样，
对，有点不对。然后呢？堂哥找了我老师班主任说了一些话过来说，就是我们回家，然后我说干嘛，他跟我说啊、爷爷没了。第一瞬间我的感受是什么叫没了，
嗯、
啊、对于五年级的你来说就是还是
就是他说没了就是没了，他就大家不愿意说出死了，
对
对对，
这个
是个有点忌讳嘛、
嗯、
对，然后我就有种莫名其妙，就是就扎在那儿了，我不想走，我就说什么叫没了。但是我现在在回想，我内心底呢是有一种，就是你说我完全不知道没了是啥意思呢，我猜也能猜到了，对吧，聪明机智如我也猜到一点点，
嗯，
但是呢我不想确认这个事实，
对，你希望通过问这个事情来某种程度再多一层防御，
嗯，
多一层的抵触，就是你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嘛，
对，你心里头可能会想说万一他在跟我开玩笑，
我问了，我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就是我问了几次之后我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好跟你开玩笑，
嗯，那肯定也不可能拿长辈开玩笑。
我当时有一个内心的感受，就我当时没有这些什么 social manner 那种感觉，但是我内心有个感受就是好假，这个世界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个世界好假，怎么会有一个就是跟我这么亲的爷爷，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爷爷家的、
嗯、
我是跟就是爷爷一起长大，爷爷在我内心里有种就是精神图腾的这么一个存在的状态，
嗯，
就是创造一种年长的老知识分子的那个形象的那个种子是他种在我心里的，看书念报，我小时候就认很多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跟着爷爷一起念报看新闻联播泡脚写字，就是我都是三四岁就会干这些事情，原因就是因为是我跟我爷爷生活在一起，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房子里，我爷爷只带我一个人，所以在我心中我就觉得如此真实的一个人，
嗯，
怎么会没呢，这怎么会走了呢，等到我到了大学我自己学了就是行为学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叫做 cognitive disorder，
嗯，
认知失调，就你的现实和你的脑中的那个认知产生了扭曲，我就冲击感最强的那个感受是太假了，我到但是我直到参加了整个爷爷的葬礼，尤其我家里的就是长辈的女眷们说实话就是哭得更加声嘶力竭一些，我爷爷支撑了整个很大的一个家族，他们哭得更加声嘶力竭一些，然后那个瞬间到对我来说依旧是假的、
嗯、
我到那个时候都不大能理解，就是我甚至觉得爷爷躺在那儿那个事情有一个认知的 gap， 就是那个应该不是我爷爷，那种内心里的一点点的抵触你知道吧，然后但我不得不说在经历了几次的就亲人的离去之后，我觉得死讯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变小了，
我其实一直想跟家里去世的先人们对话，我经常时不常的会有这种想法，
嗯，
这种想法最早是我爷爷去世的很早，在我刚出生没几岁的时候他就走了，所以我其实跟我完全没概念，我没见过我爷爷，但是我在我家里的长辈我爸爸那一辈人跟我说我爷爷是一个很厉害的糕点师傅，他做的蛋糕特别好吃，所以我小时候经常会突然心血来潮把我爷爷的照片想从柜子里头翻出来，然后我想不知为何我想问我爷爷，如果你真的会做蛋糕你能不能告诉我蛋糕怎么做，
就是你是做些什么蛋糕的，就还挺想了解他的，
你到底做的是什么蛋糕，因为所有人都说他做的蛋糕很好吃，
是糕点还是面包那种，还是
应该是那种其实也不是什么很 fancy 的东西，毕竟是乡下来到城里的，所以
中式
中应该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鸡蛋蛋糕，小时候那种黄的那种鸡蛋类似那种的、
哦、
我估计是，我其实不知道无得查证，然后呢因为我们家每年的时候都会在家里先拜拜，然后清明再去扫墓，所以家里头有很多那种先祖的照片，我爷爷的我太爷爷的， 都放在我爸爸都会给他拴在一个柜子里头，然后烧香的时候拿出来摆成一排拜一下。有时候我爸不在呢，我就想去问我爷爷蛋糕怎么做的。那这卡的第一关就是我爷爷跟我爸爸还有我太爷爷他们一代人长得非常非常像，所以当我把我太爷爷照片拿出来，第一关是到底谁是谁，就我这话要问谁，我怕问错。后来是通过分辨率啊，大概能分出来这个清晰一点的可能是我爷爷，所以我小时候会跟他说话。然后第二次是我奶奶去世，我奶奶真的是小时候照顾我长大的，在没有很久，大概2017年那一前后吧，我说实话不太记得具体哪一年了。然后因为我奶奶其实之前身体就已经不好，她阿兹海默很长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她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她也不记得普通话怎么说，她只会说福州话，导致我一直没办法跟她沟通，
很尴尬。你又不会说福州话。
对，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以前我回老家的时候，当我跟我奶奶对话的时候，我爸必须以一个同声传译的身份站在中间，否则我跟老人家完全无法沟通任何一句话。然后我奶奶走的时候，我爸跟我说妈妈没了，然后让我就赶紧回去一趟。然后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所以我就跟老板请了假回去。在我奶奶火化完了以后，她的骨灰放在了一个骨灰盒里，用一块红布包着，我们把她送进了提前已经预留好的灵龛。然后我爸就把那个包着骨灰盒的红布拿下来，撕了好几块碎片，然后每一个来参加的亲友，就像我们比较亲的亲友，就会拿一块红布回去。我拿到红布的那一刻，我特别想跟我奶奶说些话，但我一下不知道说什么。我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不学两句福州话呢？就为什么这会儿我突然想跟她说，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说奶奶辛苦了，除此之外想不出任何话。我就特别想，我当时那一瞬间，我这辈子最强烈的想学福州话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赶紧的学几句福州话，然后跟奶奶说几句心里话。因为好久好久没有用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向她表达我对她的感情。这时不长的你会想，就是在他们走之前我们跟她说的话太少。
但我和你有一个区别是，我觉得爷爷对我的冲击实在太大了，但我自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内心的情绪解构，就是我把认知和我的真实世界里遇到的东西产生了个 gap。 但那个之后，从此以后我再次经历家人离去的时候，其实跟我非常非常亲，但是再次经历家人离去的时候我都没有再哭了。
对，会有一种阈值下降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你开始能接受，慢慢的能接受人要离开这件事。
就是我说的非常那个奇怪的，就是我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到这种白事丧礼的时候，我的状态都有点像异乡人。所以当我大学包家浩给我推荐到那个加缪的书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看了第一页，我对那个故事异乡人里的主角是高度感同身受，因为我真的哭不出来。就是我会有种对那个现实的抗拒感，而且我还有一种感受是，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最最对我来说理应最冲击最大的爷爷的死亡，以至于后面比如我二伯大伯外公相继去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个冲击都没有把我的生活有所改变，那这些冲击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念头在脑子里，可能这是我猜测，就是你今天在想这件事，我猜测这是我内心里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理论上我是一个，就咱三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最容易感性的人，我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哭最多的人，但是越是在这种状态我越不会哭。给大家讲个就是非常那个奇怪的那种概念，就是我外公走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澳洲，外婆有种家里人老人家的那个状态，就是不愿意让家里人的去世这件事来干扰你的工作啊，这是个非常不 make sense 的老人家的思维。以至于我外公走的时候，外婆没有告诉我，他认为不值得为此从澳洲回来一趟。我后面知道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内心是非常就是气我外婆，
非常愤怒，肯定是
啥呀，这什么大不了的事，上班大不上怎么了，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说呢。
对，然后呢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去啊，那外公已经离开了，然后我外公和外婆是约定好两个人都选择水葬的，所以他们不会下葬。 对，然后呢，但是呢，就是非常幽默的冷知识，就是杭州市政府非常鼓励大家进行水葬，然后呢，因此，杭州市政府会给所有选择水葬的家属一定金额的补贴，然后呢，他们会统一安排仪式，安排一批人啊，在这个阶段。一起去参与水葬，他们会有艘船送大家去钱塘江上面，然后把骨灰撒掉。
嗯，
这是个仪式。然后呢，这个仪式呢是有个时间的，所以说你不是说今天我想撒就能撒的。
嗯，
那大概比如说你这个时候过世啊，就要到明年某一个点
啊，他就一批，
就是你申请排好队，
啊、分批分批。
就好，就是这不太卷了。
这个稍微有点死亡笑话的点啊，就是每天让人去撒也有点受不了。
但是 anyway 就是。因此杭州市政府是有在安排这个事情的，所以因此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外公的骨灰盒是安放在一个就是暂存的地方的。
嗯，
那我去祭奠他。
所以你是可以得以赶上这个仪式对吧？
我没赶上那个仪式，是上去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哦、所以只有我外婆去了，就 一家只能去一个人。然后呢我到了那个安放的那个骨灰的地方，他们是信基督教的，因此我不需要有那个什么跪拜的这个仪式。
嗯，
但是我再说嘛，那个时候是我还没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外公的这个灵龛之前，我内心的想法竟然是说蛮好的，因为我外公走之前已经得了那个腔门癌
啊，
就他吃东西不大吃得下。然后呢外公一辈子人都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蛮好的，你终于不用再对人好了。
嗯，
就有点像这个世界上那个太多事情，你那个就外公自己承受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啊，你不用被这个事情所困扰。
嗯，
然后他觉得哎，跳进去，
我觉得这是解脱，其实就是解脱。我觉得越是碰到这种你见到了老人，不舒服的那最后的时光的时候，你反而当他真实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非常的惋惜。
对，所以我当时的心态说。啊，也蛮好的，你终于不用再服侍任何人了。我这真是当时的心态，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人的死亡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过程，至少在当时的我来说。然后以至于后面有非常死亡的那种，就是死亡笑话的那种状态出现，就是我大伯去世的时候，我爸依旧，就是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在任何葬礼上哭，从来没有。但大伯是我爸的大哥哎，
嗯，
然后呢，我爸。非常重视这个葬礼，所以他安排了很完整的仪式，请了我大伯所教书的那个学校的校长，老校长来致辞。然后呢，我呢作为一个家里比较能废话比较多能说话的人，
比较能写的人啊，
对，我来代表家属来发言。我在前一天守灵的时候，我就在手机上写我该写些什么，后来发现这玩意太难了。因为第一是网上你能所看到的，你第一反应肯定是网上搜一下别人怎么写，我照的那个状态去填进自己的内容，网上写的都好没有灵魂啊，就是没有一个人写的是发自肺腑的，都是套话，就是什么是理工谁谁谁谁谁怎么这一辈子的生平如何，
还是那句话，就是别去百度上搜啊。
对对对，然后因此我觉得啊不行。但是呢，我细想说，我好像突然意识到，就我跟我大伯相处这么久，突然意识到我没有那么了解他。
对。
嗯、
然后呢，在你说大伯躺那儿，你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就是他的发言，然后你去问我大哥他们说，大伯生平怎么样，也很奇怪吧？嗯、他们那时候是正陷于最严、最沉重的哀伤的时候，
对，最悲伤的时候，
所以很诡异。然后呢 ，anyway， 那天晚上我写完了，第二天。就是在老校长致完词之后，我上去致词，然后我把手机放在那边，然后我就读出来说，就是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从大伯从小，因为我大伯是教书匠，是老师，所以我小时候啊，大伯就教我怎么去读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说这是我以为的我们的家风，然后我说这个是为我们整个家族是奠定了基石的。我说着说着的时候，突然 手机黑屏了，尴尬。然后呢，手机是放在你的胸口的，你不能用面部识别它，你懂吗？你不能这时候把那个手机拿起来识别。
哦，对，这时候拿起来也有点奇怪，
对，尴尬。然后呢，就是那个有个演讲台在前面，你手机放在上面，所以你必须，我操，现在该点密码。但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为此我只能哽咽了一下。就今时今日，我的哽咽是真的。但那一刻，我的哽咽
是假的，
有一定的表演的成分，
是有功能性的，
是的。以至于我在我低头的一瞬间，其实我在点密码，但是家人都觉得李挺真是个好小伙子，记得他大伯的好。
但李挺总能在他人生的这些巨大节点里头做出极其恰人其分的事情。
李挺同志呢，确实是个好小伙子，就是他确实在情感的这个充沛方面，对吧，重情重义这个方面，就确实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在着。所以我觉得
说独到之处，
不是独到之处，就 有他的性格在着。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他有一些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嘛，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就是你把自己放在当时的那个场景当中，可能别人能承受得了的，你在那个场景里面你未必是能承受得了。
对，我反倒我今天在说起这些事情反而比较受不了。
你的保护机制是把自己抽离出来，对吧，就是这个也很明显。往往就是最这个柔软的生物，它就要有一个比如坚硬的外壳来去保护自己。那你就是你，
因为我也是有一点保护机制，就你有保护机制越强，不代表的你对这事情不关心，而反而是这件事情的后劲会更大。
对，人就是很复杂的一个生物，尤其面临死亡这种重大节点的时候，人的复杂性会更加的明显。我觉得，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逃不过的一个教育。就你俩刚刚说了，就是自己之前的经历啊，我其实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今年30岁，马上31了，对吧？马上31岁，经历了就是家里面第一个老人的离开，所以其实如果之前的话，你们跟我说这些，我没有特别多概念，我甚至没有怎么经历过一个完整的仪式，直到这个年初的时候，我爷爷走了，这才是我的第一次整个我的死亡体验，也高寿了。这个一般大家在这个时点来说，就是离开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说嘛，老人年龄比较大都是喜丧嘛，其实相对来说年龄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对我来说呢，就是说我可能活到30岁再去审视这个事情，可能和你们6岁的时候或者说5年级的时候去经历，那就完全是不是一个可能维度，因为我的冲击来得更晚。
你知道有时候晚会更加深，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相处和陪伴的时间更长，留下的共同的认知和记忆，一个10几岁的小孩和70多岁80岁的老人，你不能产生什么就是认知上的沟通，对吧，你就互相是情感的连接。但是你长大了，你成人了，你跟长辈们的沟通是不仅灵魂上，不仅感情上的，也是认知上。
我是在有一天的清晨得知了这个信息，我在得知我爷爷离开的信息的同时，我也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在清晨里哭泣的父亲。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景，就跟你说，就是你可能也很少见到父亲的这个角色，对吧，在我们东亚话语的语境里面，跟泪水似乎是一个天然矛盾的反义词。但是就是我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是我爸给我电话，那就是我没有见过就是这种在电话里面失声痛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我在整个这一个经历当中收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收获了一个痛哭的父亲。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很多跟你们之前是相像的，我接完电话之后，那第一反应是说好，我知道了，我赶快往回赶。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家里面各种人都在往南京去，当时我的就是也会有抽离，也会有不真实，而且我觉得是有一种理性和感性的碰撞之后，你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来去面对。因为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讲，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太多痛苦的最后的结尾，年纪又比较大了，我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我的爷爷感到幸运的，就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或者是这个怎么样。然后那另外一方面，那就是面对这个亲人的离世，又有这个就像你们说的，我就是相处了就是整个前30岁的人生，对吧，那你肯定是悲伤和不舍的，你会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包括你像我可能比如说长到30岁的状态，我会觉得 我应该好像面对这个事情是可以自己去处理的，它应该是一个我在预期当中是我预期有能去应对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它应该是在我的预期的一个范围内的。
嗯，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它有很多的元素同时出现，你不知道你应该用哪一个面向去面对它是更对的。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回去可能有一个仪式吧，其实我爷爷的仪式非常崇敬，就是他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所以说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方面上面就是尽量最简朴的方式也是符合他心愿的。但是你回去之后肯定家里面的事物 也是很多的。首先就是我一赶到那儿就又收获了一个在痛哭中的奶奶。你会当时 一瞬间觉得这个环境是你陌生但是又忙碌的，在那一瞬间你可能甚至都来不及把自己的悲伤放得非常的大，或者把自己的悲伤放得非常的漫长，好像那个环境不是特别这个给你这个时间。
我觉得有时候在那种状态下有点像是你是一个成人的孩子，你是一个已成年了的孩子，在此时此刻应该在大家悲伤的时候去承担一些家里的职责，
对，
功的你应该去安慰人，而不是你在那儿哭，你应该把悲伤的权利留给别人的感觉。
对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哀伤。那我又是头一遭嘛，所有的事情都跟着这个 流程在走，尤其是在这个流程进行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不真实感会越来越强，你会在想我在做什么，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吗。我记得特别有意思有一个点，就是最后去这个送最后一程的时候有一个一条龙的那个司机大哥，因为家里面很多人一起去嘛，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一辆车包下来，那个大哥呢专门就是操办这个事的嘛，他就是就跟我们说啊要注意哪些点，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后面比如说可能要带哪些东西，然后大家要去车上，他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我看到他的那个羽绒服的背后写了一行英文字叫 crazy pills， 疯狂的药片
啊，
然后然后我跟在后面，我那一瞬间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怎么荒诞，
又回到了幽默的世界里。
不是幽默世界，就是很离谱，就是确实就对我来说是非常这个不一样的一天，就是可能人生中重要节点的这样的一天，这是他正常工作的一天。
对对对，
这个就是在里面荒诞的内容是很多的。然后这是我的第二个感。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触是我忽然发现我跟我爷爷相处了30年，在他离开之后我意识到我没有那么了解他。
嗯，对，
即使相处了30年，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
这就和我跟我大伯那状态，就是当我要写他生平发现我竟然无从下笔。
我不是这个，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毕竟小时候跟爷爷这个寒暑假啊什么的我是知道很多他的事情的，但是回过头来讲真的在去家里面去操办这一场仪式的时候来的很多人我真的不认识，这个我爷爷生前的非常要好的各种的亲朋甚至是就是很近的亲戚，
嗯
嗯，
我压根不认识他们，可能在我爷爷之前的人生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跟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的经历，但我不知道。
嗯，
我在那一天当中为什么会觉得就是在忙碌无暇去悲伤，因为我不在不停的还在认识新的人，慢慢的介绍这是谁谁谁谁谁，这是我儿子什么什么，然后 OK 我就然后我突然就意识到那我可能也没有我想的那么了解他。
嗯
嗯，
所以在这场仪式里面我突然又发现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这种仪式啊就是这种送别的仪式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家族的 reunion。
嗯，
就大家很多相互之间其实并不亲近的连接，就是在这一刻又重新意识到尤其是在悲伤的时候大家需要共同的人去分享分担和共同的消解吧。
嗯，
所以我就会在这一刻时就发现哦，这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那我就想回头再想说那可能他还有很多他这一辈子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清楚，我知道的可能只是他很简单的一个面向而已。嗯，然后最后的整个仪式那天大冬天非常冷，然后殡仪馆里面也很冷，他原来那个单位上面也派了人就是要来致辞，就是这反正是一套什么仪式，非常的就是从头凉到脚，直到后面就是他后面去该火化什么的，我们在那个等待室里面等着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就是因为你这种东西一般都是老清老早的来，然后在那个等待室里面的时候正好就是太阳可能大概到8-9点钟就是比较这个升得比较高的时候，然后就是照进了这个整个等待室里面，等待室里面也没有那么多人， 就各把各坐在那儿，然后你在那个等待室里面呢，把那个空调开得很大，太阳又照进来，然后你那一刻感到好像整个人就又稍微有点暖了过来，你就是觉得哦，好像就是刚才的这种寒冷是一种告别的仪式的一部分，
嗯，
就是要肯定要经历这种肉体上的寒冷，才是真正的这块的这样的一种告别吧。光从外面的窗户照进来之后呢，就是空气中会有一些灰尘啊，
尘埃，
它就是尘埃，对吧？它在起起伏伏，它在起来。然后我在那一刻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怎么说话，可能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家里几个人去说一说，还有远处就有个清洁工在那儿 扫地、
嗯、
可能把那灰也积起来。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灰啊，我就想到了就是我小时候爷爷给我永远的印象，就是我进到他的房间里面，他是个文字工作者，永远是一个背影，一支笔和一支烟，
嗯，
所以他的头上永远是
烟雾缭绕的，
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烟尘。然后我看那一刻觉得是啊，就是可能一场这样的一个告别，这样的告别就是可能就送到这儿了。然后最后到下葬那个环节，就是这那几天整个都笼罩在这一种的哀思当中。然后最后到那个环节当中，就是到下葬那个环节，各种仪式啊大家都已经处理妥当了，哎，有一个事情把我又从这个哀思当中给拉回了现实世界，就是在那个墓园里面，那个清洁员会问来下葬的人要钱
啊。
对的，就是类似于就是
他以什么名头找你要钱，
他就是说哎，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可能现在家里面办这种仪式的时候都是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就是吧，他就说哎，我后面会给你清洁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在那一瞬间从这个哀思当中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我就说哦，这个世界还是这么他妈傻逼，这个世界还是这么市侩
啊，没有零钱。
Business is business。
真实的世界依旧如此市侩。但我转念又一想，他们每天都在这里见证着无数场这样的仪式和告别，
嗯，
我觉得他们也有权利不像我们这样的悲哀，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道理去要求他每天在这样的场景里面跟我们一样悲哀，他也有他的道理，于是我们就给了他钱。
你说到这个墓园里的清洁员，我有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经验，就是我之前不是也是要么在澳洲待的时间很长嘛，所以比如说我爷爷的什么那种周年啊，就过世几年之后的这种，比如十周年什么，我都没有参加，以至于我觉得我清明也没有参加，所以我觉得好久没有去扫墓了，好久没有去看一下我爷爷了。
嗯，啊，对对对。
然后呢，我已经很大了嘛，我已经20多岁了。然后我呢，就有一次回国的时候，人家说，哎，没有任何来由，我想说，哎呀，好久没有去看爷爷了，这两年清明都没去，我要不去一趟？
嗯。
然后呢，去。独自一个人没有跟家里任何人说，我就去了我爷爷那个墓地，然后呢还找了一会儿，因为就平时都跟着家人走就行了，你就知道那个在哪里，但自己却发现好像不是很记得那个在哪里，而且你像几年没去那个扩容了，
对装修了，装修
了不一样了，对，找的跟原来不大一样了，然后就找了一会儿，找到之后呢，我就在爷爷的这个墓碑，也我自己也不会去带着什么纸钱去烧一烧啊，去拜一拜，拿蜡烛都没有，我是单纯去看一看我爷爷，
嗯
啊，然后by the way顺便看一下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婆，by the way再见一下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奶奶，然后呢，我就到那之后呢，也没有拜，也没有什么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就觉得我来看看，那不能看一下就走吧，也太快了，这对吧？几年没见，怎么就来了就走？然后所以我就在旁边坐了一会儿，在旁边台阶上一直坐着。坐着呢，我脑中就在想，啊，这两年有什么事儿可以和你说说呢？就比如说，我说啊，上研究生啦，
嗯，
啊，现在这两年研究生应该没有当年那么稀有了，现在满大街都是啊，
嗯，
对吧？我们澳大利亚全是研究生，就类似这种。但是你知道这些话都没有说出口，
嗯，
因为没有别人，你不需要表现和表演出来，语言是公共的，在那一刻你是巨非常私密的，所以说你只需要。在心里把话说出来，你就觉得他应该能接到，你不需要通过某种 sensor 你知道传达给他，通过烧纸钱的方式递给他，
对，
然后我就在脑子里想一些有一搭没一搭的，想一些什么事可以跟你说一说啊，开始工作啦，在澳大利亚怎么样了，就想一些这事。就在这个时候，包家芳刚刚说那个人物出现了，
清洁员，
这个墓园的清洁工来了，他走到我这一 这一层的时候，对吧，那个墓园不是一层一层往上放墓碑吗，到那层、愣了一下，这是个太普通太日常的日子，这里不该有一个人
啊、
不该有一个活着的人。所以你可以明显看到
他也没想到今天会有人来扫墓。
对，这个你想，而且不 很不合理嘛，也没带纸钱，也没有带蜡烛，也没带香，你
甚至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他首先要先确认一个点，你是不是个真实的人。
对，我听出来了。你知道在他跟我对话之后，他就看愣了一下，这怎么一个人。然后呢他说就手再晃一晃，就指那个我爷爷墓碑方向，你们家里人啊。然后我说是他说蛮好的蛮好的。就是
挺可爱的。
这我觉得他在找一句话试探我是不是一个活人。你知道吧，
是的，就是确定你是个真实的人。
我觉得这个画面挺好玩的，因为李挺在他爷爷的墓碑旁边，在用心跟他爷爷对话的过程中，来了一个现实的人，然后用现实的语言表达把李挺抓回了现实世界。
他来了个现实的人来确定刚才在心里默念的这个李挺啊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对
对，然后我看到他眼神中的一丝恐慌。
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不是个真实的人，
他可能不是一个真的人。
这就是恐怖。你这突然有点慌起来了。
也许从头到尾墓园里只有一个人，这期真的不能半夜听，这期得
挺好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消解这种面对死亡的这种复杂情绪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几个人肯定会有的共同的这种思路，在荒诞中寻找一些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奇妙或者幽默之处，来帮自己开解开解。They all die for you. Sweet, sweet serenity. It's not my ending.
But 我觉得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对死亡的体验越来越切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慢慢的开始学会共情这件事情。就你会共情的面越来越多，从你一开始亲人的离世不能接受，到你身边的人离世你也开始感同身受。就大概在前年吧，就是北京电子厂，我在上班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下了班，然后刷手机的时候发现微博上面先是有人发了一条，就是北京电子厂的一位工友离世了。那一天我记得是2022年2月22号的晚上，我从公司回家，然后打开朋友圈，打开手机，刷微社交网站，都在说北京电子厂有位工友离世。其实我从我到北京电子厂开始，经常就会看到有人楼下停着救护车，有人上救护车了，但是后面都转危为安，就说啊，可能是食物中毒，可能只是一时的晕倒，都回来了。但这位同事就真实的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他跟你太近了。你这个共情是因为他跟你身处同样的角色，同样的位置。
对，那天晚上我第一句话，我满脑子就一句话，就是这个环境是真的会让人走的。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因为这个工友他离世的那个工区离我非常的近，可能跟我当时的工区就是一两公里的路程，
死亡就更真实了，
死亡离得非常非常的近。然后再接下来，当我这两个情绪融在一起的时候，我涌出的其实不是悲伤，我涌出了一种愤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是很生气的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我在生气什么。
你知道当一个新兵进到战场上，什么时候是他开始真的融入到这场战争里面去的吗？
对，就是你的战友，
就他的战友去世。
是的，
对，
战友去世的时候，哎，真的，你说的这个对，我那天晚上就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不是我真实意义上的战友，我没有跟这位同事有任何的业务上的合作和往来，但是他又是我真实的一个部队里的战友，所以当他离去的时候，我非常的愤怒。那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转了一首 Billy Talent 的歌，那个歌词是写的是老鼠在争夺着碎渣，而资本家在吸食的你油箱里的油，让你的口袋空空，他们在银行里大笑。
你开始向资本家开战了呀？
我不知道，就是我又想跟他开战，但是我第二天又得去上班。这种拧巴在这位同事离世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极其的顶峰，所以那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死亡离我好近好近。
我有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跟死亡相关的体验，对我的冲击不亚于任何一个亲人，很奇怪，这件事情对我在我心中的冲击是不亚于亲人的，就是有一场死特别的荒唐，就是科比的死亡，就科比布莱恩特的死亡。
哦，那天超级
突，就那天是干嘛呢？那天是我记得之前我在跟包江浩在北京，然后我们在北京参加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后面就活动结束了，我们就各自鸟兽散了，然后包江浩回上海回南京不记得，但是我反正就是坐飞机回澳大利亚了。然后呢我在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你知道切换成澳洲的 Vodafone， 我开机的一瞬间看到 Twitter 上弹出一个信息，说 我记得很清楚，上面写的是 TMZ 然后冒号，就是因为它是个小报，
对，它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狗仔网站，
对，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更荒唐，就是可信度很低。他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就是科比在直升飞机飞行的过程中死亡和他的女儿。我那一瞬间就是这种，现在 Twitter 还推这种东西吗？就是那种感觉。
对，就是 fake news 已经这样了吗？
对， fake news 还推送吗？这过分了吧，对吧？我也没关注这个傻逼小报啊。然后慢慢的发现
都在转，
不对，这好像是真的。我不是那么大的那个科密，我们不是科比的最忠实的粉丝，但是我会觉得科比是个无比真实的人，
就是可对伴随了青春嘛，就是
他就你有种感觉是他的好胜心是从洛杉矶蔓延到全世界的，然后你会感受到他那个好胜心对你自己产生的作用，那种穿过屏幕穿过文字透过来的那种好胜的感觉是浸透到你的灵魂里，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真实存在，他比剩下的任何一个 NBA 的明星更真实。他退役了，有这场巡回表演，有我甚至看他那个60分的那个退役的那场比赛我都没看，我自己的主队勇士的比赛，但是73胜我都没看。他退役之后他还拿了奥斯卡，他不断的在跟那个大家证明说他他妈老子能牛逼一次还能牛逼第二次，我还能牛逼第三次，然后你觉得他的牛逼会继续的时候，你突然看到这么一条消息，
对，就是他是真的一个响指的时间没掉了，
完全彻底的意外，
对
对
对，直升机失事，
没有任何预兆。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记忆啊，就是那个科比死讯的那个时间，和我们那个新冠疫情爆发，在武汉那个什么海鲜市场发现特殊的病毒株蔓延的这个事情，是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我当时觉得怎么所有事情都写得好假，就是以至于我很长时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世界变成了疫情蔓延科比死亡。然后我觉得我到今天为止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到今天为止我都在适应，慢慢的适应科比死后这个非常离谱的平行宇宙，我就觉得世界上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你觉得好像是就是走到了一个岔路里面，就是我只是我们这个版本里面是这个岔路。
对，我觉得2021年的那个时间点是一个 I don't know， 就是宇宙的这个时间线的一个分岔。
对，
然后我岔在这儿了，我就觉得肯定还有另外一条时间线在走。
你这个世界的代码出了点问题，肯定哪儿卡，
它太假了。会不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坍缩回去，所以以至于我今天还在适应这个离谱的，我都觉得今天这发生到今天的所有事情都很荒唐。
我前段时间在 B 站上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女士在她马上要执行安乐死之前录的一个 vlog。然后因为这位女士她是因为患了胰腺癌，而且她得了这个病得了很久。
胰腺癌很难治，胰腺癌真的非常难，是癌症中最
难治的，很
难治，
而且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这个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条 vlog， 叫 My Final Always I Love You and I Love Me。他其实2022年的1月19号我找了一下他的油管账号，他2022年的1月19号就开始上传他的第一条视频，他被确诊为胰腺癌之后基本上他每个月都会上传一条视频，
是个 cancer diary，
对，是一个癌症日记。对，而且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乐观开朗的女士，从他的第一个 YouTube 的 vlog 到他马上要去执行安乐死的最后一个 vlog， 他都非常的开朗，开朗到你很难相信视频里的这位女士是一个 身患绝症且无法治愈且承受了巨大痛苦的人。我觉得他在视频里，他在他最后的人生的最后一条视频里头，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会紧张吗？我当然会紧张，因为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是一件非常异样的感觉。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亲人的离世，偶像的离世，很多的离世其实是我们不知道他要走。而当我发现人就算知道自己要走且马上就要这个时间临近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然后他最后说离开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也是很好的事情，我得以跟我所有的亲爱的人一一拥抱，也诉说了对他们的爱。说完他开始哽咽了，因为他意识到这个时间在他录制的这个过程中又逼近了。所以他在这个视频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我爱你们大家，我也爱我自己。然后我就意识，我们小时候可能都会想过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啊，我真的要去世了，我该怎么去托付我人生的最后的时光。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又回想起这个议题。我小时候在也想过这事儿，但是老卡在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奥特曼要给谁啊？
托，
我就一直舍不得。
那是你那时候小时候里面最大的事情，对不对？
是，这不行，这到这儿我就卡住了。所以这个议题在我的人心中啊，一直就是
就难以决策。就是那奥特曼还怪好的嘞，对吧？
还怪好的嘞，虽然手被我掰没了一只，但是怪好的嘞。
对，但对，也是自己的心爱之物嘛，那就是
嗯。所以这个议题一直在我心中不了了之。其实我想的是在节目最后我们到底会怎么去安顿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后的时间。我想到的是之前看的那部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布拉德皮特演。
嗯，
他其实在讲述的就是一个人生逆生长的一个小孩，
倒过来的。
对，本杰明巴顿是一个出生是一个小老头，但是他的人生不断在逆生长的一个男生。但是在这个电影的开端，他出生在了一个养老院里头，所以很荒诞的事情就在于他在人生长大，他在不断变年轻的过程中，
他其实在不断的变老，
他其实在不断的变老，且他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不断的送走他身边所有亲近的人，因为他活在养老院里头。
嗯，
啊，对对对，
里头电影里头有一个镜头是养老院里的一位女士在给本杰明巴顿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女士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有所爱之人，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我们生命中有多重要。
这又说回了一个我们说了很多遍的概念，所谓向死而生也是，或者是大家在以前一定看过这种讨论，就是人类到底要不要永生。反对永生的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在于，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可以来无数次，如果可以无限延长，很多原有的价值就不再具备价值。
对，我们之前经常聊过这个辩题，
很多价值珍贵之处就在于它不可逆和不可重现。我其实觉得对于有一些人和事物的爱，正是因为它有终点，才给我们对它的爱画上了一个圆满。
嗯，
就是它是一个爱的完成，因为它是有终点，要不然可能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因为在漫长的人生不死的永生之中，你可以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嗯，
而且因为你能爱上每一个人，你可以无限的使用你爱的能力、爱的权利，那这个爱本身也会陷入虚无，
会被稀释。
所以反倒是因为它的有限，才使爱变得真实了。
对，
就是因为有它的残酷性在，它才会有它的真实性。如果没有那个残酷性，那它也没有那么有价值，它的供需关系是不平衡的。
对，所以你看，在这个点啊，就是其实告别这个事情的周全在这里其实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因为爱是在离开的时候才开始绽放的，
或者是在离开的时候才变得完整，也不是就是绽放，它有很多闪光的时刻，但那一刻它既完结了也完整，对吧？
对，
其实你说我们要怎么去处理那些比如说我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你思考过的事。其实我想有一个很好的点，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首先第一，我们录了这么多集播客，最少可以在墓碑上面留个二维码，对吧？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这个人生前还讲过这么多的话啊，然后最后在墓碑上，如果谁要想了解他，从我们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在之后就是把我们历史当中很多的状况都讲述出来，你要想了解了，就可以去扫码去听一听，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节目放在哪个云上，哪个公司才能 live forever 的、
啊、每一个都 base 一份、
啊、我们是 ISS 分发、啊、各大平台总有一个能活到那边
分布式计较法永远丢不掉。
但是对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把它存下。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 AI 技术在这么快速的发展啊，我们如果不停的在录播客，录到我们七老八十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留存了数量巨
大
的训练样本的语料。对啊，就是种类丰富，数量巨大的语料。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留下的这个素材过多，后面可以把我们给训练成一个 AI， 然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就可以赛博永生。
就某种角度上来说，大家对我们三个人的爱完整不了
我们可以做到给大家无限量的供应。
因为你想嘛，就是现在的科技，就是生物特征上面的这种克隆，它哪怕就是把你还原的一模一样，那你从这个刚出生到长到现在，对吧，你同样的际遇应该是没有办法完全再被复制的，所以说你可能也并不是完全是你自己。但是你因为留下了这么多语料，有可能它后面通过训练，它比如说可能在某一个赛博的世界里面可以让你的这个状态它永恒的这个存在，因为那是真实用你的精力来训练出来的，对吧？
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至少我们的后代不需要辛辛苦苦的再憋一个通宵给我们写文字，
对、啊、
只要把这个二维码给大家扫一下就行。
全都 ChatGPT 总结一下，
可以直接总结一下，
总结
他们说了啥
把我们过去什么三五千集啊都导进去，
方便了很多，方便了
很方便很方便。
对的，所以呢现在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出口，对吧，也不是只有唯一的终点。
嗯，
这集反正也说了很多，我觉得从各个面向都在去把我们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吧分享给大家。说到现在，要不就先在这里暂时这个停下啊、
嗯、
我们就把这集所有的内容呢仅以本集去送给那些我们需要用我们余下一生来爱与思念的人。It's my time to chase the monsters away. Sleep a lifetime, yes, and breathe the last word. You can feel my hand on your arm. I will be.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 No, no.